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现在是2月26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卫生官员说，新型冠状疫情即是武汉肺炎有可能全球大流行，迟早会在美国传播。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伊朗可能隐瞒疫情，并且批评中国的言论审查。
We think that information flow inside of China is at a critical moment. It's always important that we get good information, that there's free press.
蓬佩奥对记者说，中国内部的资讯交流正处于一个重要时刻，获得良好资讯令到那里有新闻自由，这个永远是最重要。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而另外，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说，美国经济状况良好，不要为新冠疫情而惊慌。在第二部分的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香港财政预算案公布，并且说全民派钱创新高，而民主派就讥讽这个是派赎罪券。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明康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FM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高层公共卫生官员星期二表示，源自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有可能成为全球大流行病，而且病毒在美国境内扩散是迟早的事情。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首席副主任安妮舒卡特在记者会上说，现时与其说是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倒不如是说是什么的时候会发生，美国会有多少人被感染，其中又有多少人会患上重症，或者是引发更多的并发症。你们多年以来一直在这里准备应对此类威胁，并且是减少疫情对社区的冲击。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阿力克斯·阿扎尔在记者会上说，美国公众目前面临着的风险仍然是很低，但是随着疫情在全球扩散，情况有可能迅速改变。
The immediate risk to the general American public remains low. But as we have warned, that has the potential to change quickly.
阿扎尔表示，美国普通民众面临的直接风险仍然是很低，但是正如是美国警告过，这个是可能很迅速地改变。现时在包括亚洲以外的好几个国家都出现了社区的传播，令人担心其他国家发生的社区扩散将会使到美国越来越难以将疫情成功压制在国门之外。这个就是为什么已经向同州、地方和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密切合作，为减缓美国潜在的病毒传播做准备。因为很可能会在美国看到更多的病例，就好像大家是在这次的疫情开始以来一直所说的。阿扎尔还表示，目前美国有57宗的确诊病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表示，美国深切关注伊朗可能隐藏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细节资讯。蓬佩奥还批评中国政府对医生以及记者的打压，他呼吁所有的国家实说实话。蓬佩奥在国务院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政权可能压制伊朗国内疫情的资讯十分关切。较早的时候，蓬佩奥亦都批评北京，说北京对媒体的实行出版检查，并且禁止医务人员谈论的疫情。蓬佩奥还在记者会上批评中国政府对资讯的控制，包括不给医生以及记者自由发言，以及是调查还驱逐《华尔街日报》3名的记者，包括一名武汉的记者。他警告说，审查制度有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他还表示，针对中国驱逐美国记者的决定，美方正在考虑各种的选项。
We think that information flow inside of China is at a critical moment.
蓬佩奥表示，他认为中国内部的资讯交流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获得良好的资讯令到该处系都有系新闻自由，这个是永远是重要的，但是对此刻来讲，资料和资讯尤其关键，因为这样令到大家看到事情能够是超越是日事，以适当的方式应对实际存在着的威胁，而不是靠日事来摇穿。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二表示，美国已经控制住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目前经济状况良好。库德洛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已经是控制住新型流行病毒的疫情，他不会说防疫工作是无懈可击，但是这些措施已经是非常接近无懈可击，美国是做得很好。他还表示，虽然这次的疫情是一场人类的悲剧，但是向他看上来可能不会是成为一场经济的悲剧。 傅德洛仲表示，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良好，就大家所看到的数字来讲，目前还未有出现供应中断的情况。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美国股市连续两日下跌，很多的投资者纷纷撤出股市，转投黄金、政府债券等避险资产。但是富德洛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新德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亦都表示，美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已经是得到了控制。他还说，只有少数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他们正在是好转。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月26号透过脸书表示，为了全力投入防疫的工作，有关5月的总统就职活动，他作出了三点的决定，暂停筹办工作，保持最大弹性，因应疫情的变化。蔡英文还表示，防疫优先，只要疫情仍然有疑虑，520就职将不会举办大型的群众活动，一切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专业意见办理。蔡英文仲感谢台湾主要的宗教团体，因为担心信徒聚集造成防疫的风险，陆续宣布暂停，然后大型的活动改以线上法会等其他的方式来取代。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2月26号表示，虽然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蔓延，但是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委组委仍然是按计划推进东京奥运会的准备工作。菅义伟评论的是国际奥委会资深委员庞德之前评估的回应。庞德在25号对美联社表示，组织者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决定东京奥运会的命运。菅义伟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关于这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观点，国际奥委会回应表示，这个并不是该个组织的官方主张，国际奥委会正按照计划继续推行奥运会的准备工作。东京奥运会计划7月24号开幕，有11,000多名的运动员参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北京记者叶冰在北京的街访，看下有关工人复工提及到疫情影响以及的风险。我们也会报道分析习近平为什么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去武汉视察疫情。不过首先呢，就是报道特朗普刚结束在印度的访问。虽然在印度他并没有提中国，但是美印关系就是因为中国而加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二结束了对印度的短暂访问，两国随后发表了联合声明，说美印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加强。在印度访问期间，特朗普并没有提及到中国，但是在不少评论人士眼中就正是美印在印太地区利益的吹通，特别是两国都认为的来自中国的威胁推动了美印关系发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同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二都表示，呢一次访问卓有成效。两人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话，美印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得到加强。声明话，两国领导人承诺将加深两国在国防同安全、反恐、打击人口贩卖与贩毒、贸易、投资、能源、人民交流以及涉及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其他问题上合作。声明中提到，两国将共同努力防御新型冠状病毒这样的疫情爆发。印度将购买价值超过30亿美元的先进美国军事装备，包括阿帕奇和 MH60 罗密欧直升机，是特朗普这一次访问的一个关注点。传统上，印度的武器供应商是俄罗斯，但是最近几年，新德里和华盛顿的国防交易日渐增长。自2007年以来，印度从美国购买的国防设备的开支高达170亿美元。声明中表示，美印在全球领导方面亦都达成伙伴关系。特朗普与莫迪承诺将共同努力加强和改革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机构。 特朗普在声明中重申美国支持印度在改革后的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常任理事国地位，并支持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联合国声明明确指出两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利益趋同。声明说，美国和印度之间的密切伙伴关系对于自由、开放、包容、和平与繁荣的印度太平洋地区至关重要。声明说，这样的合作通过下列方式得到加强：承认东盟的中心地位，遵守国际法和宪政，支持安全与航行自由、飞越自由和其他合法使用海洋的权益，支持合法贸易不受阻碍，并倡导国际法和平解决海事争端等等。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印度研究项目主任坦维马丹认为，两国在中国问题上利益亦趋同。他说，正是因为两国在中国问题上有相同的战略利益，特朗普才选择去印度。近20年来对中国的共同担忧促使美印越走越近。马丹对美国之音说，更广泛的战略利益是美国和印度都对该地区的未来担忧，他们称之为印太地区，你亦都可以称为亚洲。他们特别担心中国的一些破坏性行为，包括破坏该地区以制度为基础的秩序。因此两国联手确保该地区能够有效的力量平衡，可以压制中国的一些行为，同时同他们的盟友与伙伴一起打造自己的能力。大家知道，特朗普总统之所以访问印度，不单只是为了欢呼的人群，而是因为两国政府看到了这种的重要性。不但声明没有提到中国，特朗普总统2月24号在印度总理莫迪家乡古吉拉特邦最大的城市艾哈迈达巴德的讲话中也都没有提中国的名字。但是中国显然在他的考虑中，他称赞印度是一个通过解放人民使他们追逐梦想而崛起的国家，而不是一个通过胁迫、恐吓和侵略来寻求权力的国家。美国通常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胁迫、恐吓和侵犯邻国。另一个没有明确提到但却和中国有关的另外一个话题是 5G 网络。特朗普在与莫迪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双方在如何确保 5G 网络安全方面进行了讨论。他说 5G 技术应该是实现自由、进步与繁荣的工具，而不应该成为压迫与审查的手段。有媒体解读，特朗普的讲话显然是在度对印度施压，在度明确要求新兴国家在进行网络建设时不要使用华为的技术。美国政府怀疑华为是中国共产党的间谍工具，华为则坚决否认这些指控。印度尚未就 5G 的建设做出最后决定，但是已经允许华为进行首批网络试验。一带一路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标志性的外交政策项目，以发展沿途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但是美印在联合声明中表示，两国将继续致力于提供持续、透明、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声明中说，特朗普和莫迪决定加强美印日三边对话、美印2+2对话会以及美印日澳四国机制等，其中后者被看作是亚洲版北约，来制衡中国的影响力。虽然是这样，布鲁金斯学会的马丹认为，这个并不代表印度与美国结盟将共同对付中国。马丹说，他们印度人希望美中有一定程度的竞争，但是他们不希望美中战争，无论是贸易战还是其他形式的战争，因为那个会带来他们不想要的地区动荡。另外美国和中国也都期待他们做出选择，印度不想做出选择。的确，当美国和中国互相竞争时，印度获益匪浅。这个不单只是从美国的角度讲，在中国也一样。当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出现问题时，中国通常也都希望稳定与印度的关系。另外马丹说，印度没有将中国当成意识形态领域的威胁，美印之间也都有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贸易争端就是美印两国目前最棘手的问题之一。特朗普政府多次公开指责印度是世界上关税最高的国家之一，并一直要求减少与印度的贸易逆差。今年2月10号，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将印度、巴西、印尼等20多个经济体剔除出发展中经济体名单。这样做，美国政府今后就更加容易对其启动反补贴调查和征收惩罚性关税。特朗普2月24日在体育馆内发表讲话时说，两国正位于贸易谈判的洽谈初期，而莫迪是一个很难对付的谈判代表。另外，马丹说印度对美国能否致力于亚洲表示怀疑。特朗普的首次印度之行即正美国2020年的总统大选年。有人分析，特朗普前去印度与他希望争取美国境内将近450万美籍印裔的选票有关。但是布鲁金斯学会的印度学者马丹说，与其说特朗普总统希望借此争取美籍的印裔选民，不如说总统希望借助这个机会展示他是受尊敬的世界领导人。马丹说，他认为特朗普总统真正希望的是可以呈现他得到成千上万人在体育场为他欢呼的场面。他和他的团队已经在这里利用这些照片和录像。他好像在这里说，看，特朗普总统获得了受人尊敬的世界领导人的待遇。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印度之行第一站是印度西部城市艾哈迈达巴德。2月24日下午，特朗普与莫迪一起在该市的一个可容纳超过10万人的体育场参加名为你好特朗普的公开活动。据报道，特朗普发表演讲时几乎座无虚席。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中国爆发新冠病毒疫情至今，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说他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中国的抗疫工作。但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亲自出去疫情发源地，亦即是疫情最为严重的武汉市视察，引发了种种的猜测。长期观察中国高层政治的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不去武汉除了是怕感染病毒之外，亦担心文革期间发生在武汉的720事件重演。据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利雅华盛顿的报道，自从去年12月湖北省武汉市爆发新冠病毒疫情以来，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除了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疫情的防控工作之外，亦在2月10号在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和市长陈吉宁的陪同之下，前往北京的部分社区和医院以及疾控中心去了解基层疫情防控工作的情况，并且在湖北武汉疫情防控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和广大干部职工进行了视频的连线。用新华社的话讲，这个是对他们送去了党中央的关怀和慰问。但到目前为止，习近平并没有好像外界期待一样去疫情的第一线视察，而是委托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去了一次武汉。这个同他的前任胡锦涛在中国2003年爆发 SARS 期间深入疫区视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北京的历史学者、时政评论人士张立凡认为，习近平不去武汉首先是怕传染，其次亦是担心武汉事件重演。他对美国之音说，除了病毒以外，历史上武汉的民风亦是非常强悍的。文革当中，武汉发生了百万红丝事件，导致毛泽东仓皇逃离。这场疫情政权为自己制造了不少新的敌人，民怨官怨沸腾，武汉最为集中，哪个保证它绝对安全呢？百万红丝事件又称武汉事件或者是720事件。根据百度对这个词条的解释，是1967年7月毛泽东将来亲临武汉试图解决湖北文革问题，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的指战员和武汉群众组织了所谓的百万红丝，抵制中央处理问题精神，冲击武汉军区和武汉东湖宾馆，抽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批判中共中央文革路线和政策，形成在文革发展变化当中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720事件。长期关注中国政治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亦认为，习近平不去武汉是出于安全考虑。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第一是怕感染病毒，第二是担心自己的安全。习近平可能会联想到文革当中武汉720事件，他知道武汉的官民很多都对他不满，万一有人豁出去当场发难的话，就算只是当场质问都会很麻烦。 胡平认为，虽然习近平知道呢两种可能性都好少，但系唔怕一万，自怕万一，所以都系不去为妙。而旅居美国嘅独立学者、纽约时报中文网嘅撰稿人邓律文，将习近平一直唔去武汉称之为斯芬克斯之谜。他最近在油管频道上分析了习近平不去武汉的五个可能原因。第一，就是习近平可能是患病，出于谨慎起见，在医生或者智囊的建议之下决定不去武汉以免感染。第二，是展现他的战略定力，也可以说是脾气上了来，随着疫情变得严峻，他或者原本有去武汉的打算，但是外界批评反而使到他认为不能够屈服于这种压力。第三，是既然李克强已经带他去了武汉了，再去就好像是多此一举。而第四，就是觉得关键时刻需要坐镇北京，亲自部署和指挥这一场战役，掌握大局。而第五，就是习近平可能想等到武汉的疫情有所好转之后才再去。邓律文认为最有可能的是第一个原因，也就是习近平身体有恙，怕被感染而不敢去武汉，这个可能是多种原因而不是单一的原因。习近平在二月初有好几日的时间罕见地在人民日报等等的官方媒体当中消失。中国央视在报道有关他的消息的时候并没有播出他的画面，而只是播音员的读稿。当时中国国内有多猜测，主要就是认为习近平退出聚光灯，以便令到其他官员为这场危机承担责任。在2月13号，湖北省党委书记、省委多名的常委，包括武汉市委书记都被召唤。不过这个并不是习近平第一次从公众视野当中消失的。2012年9月，习近平在即将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前，也曾经神秘消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原因到现在为止都不清楚。中国不少网民对习近平一直没有去重灾区武汉表达了不满。一名网民在推特上就问，习近平你不去武汉是不是怕被传染，或者怕见到惨状？还有人批评习近平是懦夫，不敢去武汉。不过亦有人在推特上说，难道习近平就一定要去武汉吗？被封在武汉的一名国企官员，在被问到怎么去看待习近平一直没有去武汉的时候，语带调侃地说，他一直都有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美国之音记者联络到的其他部分武汉居民并没有对这个事情直接发表他们的看法。以往的中国领导人前往灾区视察的时候，也有人批评他们是做戏，对于抗灾工作不但只没有帮助，反而影响抗灾工作。虽然习近平在疫情爆发之后没有公开去过武汉，但是邓律文2月14号爆料说，习近平2月初其实是密访过武汉。他引述过一名消息灵通人士的话，习近平在新建立的雷神山医院2月5号投入使用之前，曾经乘坐军机到过这间医院，全程处于防化兵的保护之下。他这间医院只留了两个钟头，除了接见接管这间医院的军方人员以外，亦在这里见了湖北省和武汉市的领导。邓律文并没有说这名消息人士的名字，只是说他是一名建设雷神山医院的部队的朋友，非常谨慎，从事的职业使他掌握很多的信息。邓律文后来就向中国外交系统的一名老干部求证这个消息，但是这名老干部说他不知道这个情况。邓律文认为这个情况就解释了这个消息保密之嫌，但是他对于习近平开出一个300个要受处罚的官员名单的讲法就持有怀疑态度。因为他认为如果真是的话，这个就代表着湖北和武汉两级政府的官员几乎要被一锅熟，而这个情况无可能出现。北京资讯的荣誉主编胡平不相信习近平密访过武汉，他说到目前为止只是看到邓律文一个人说习近平去过武汉，而且亦是他一个在国内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胡平说他认为习近平没有去过武汉的，如果习近平去过的话，由于这个举动本身就是做给大家看，所以一定要大事报道，既然没有报道就证明他没有去过。北京的张立凡就说邓律文有关习近平密访过武汉的讲法是无法确认。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一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两会由于疫情影响宣布推迟，高层要求各地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也就是武汉肺炎的时候，要有序复工复产，确保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和脱贫等等的任务。 而同时，官方连续公布了一些省市的疫情确诊病例零增长的数字。北京市政府就宣布，全市累积确诊新冠病例仍然是399宗，连续三日并没有新增确诊病例。咁呢个情况之下，系咪代表住市民生活同工作就快要恢复正常节奏呢？美国之音记者日前在北京市随机采访了部分复工的人和恢复营业的商家，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一些在北京的国企和民营企业已经通过员工轮岗、居家办公等形式开始复工，受访者仍然高度关注这场危害严重的疫情发展。记者问一位已经上班的国企的员工，问他觉不觉得安全，他说
觉得挺安全的，我觉得应该很快就会过去吧，因为我每天都看这个数据嘛，现在这个数据就是新确诊的人数一直在下降。
一位国企员工说觉得挺安全的，他觉得应该挺快就会过去，因为他每天都看这个数据，现在这个数据说新确诊的人数一直在下降，然后医好的人数一直上升，他觉得这个应该就很快结束。他们办公楼的安全措施是做得挺好的，每天都要去扫描二维码上传自己的体温，所以说去的人都挺安全。现在实行轮岗，从外地回来没有隔离，不够14日就不能够上班，每天去的人也都很少，不会接触很多人，大家的距离都是挺远的，
都是那个轮流的那个到单位打卡上班，部分人呢在家居家办公。
而一位的房地产公司的职员就说，都是轮流去单位那里打卡上班，部分人居家办公，这个就是疫情期间都是为了避免多接触人群，这样做是有利有弊，不能够说哪方面太好，但是从有利的方面就是为了不想出现疫情扩散，或者是以防万一再遇到有感染的群体。但是不利的就是有些人在家里办公的话，自律性不会那么好，效率就低，自律性好的话效率就高一些。一些受访者认为政府采取的防疫措施是合理的，经济冲击主要影响小企业，大企业总体的情况仍然乐观，虽然风险和牺牲的代价难免。
你要是 从疫情管控来说的话，防控肯定是现在这个状态是比较好， 能度过这个危险期是最好的。
那位房地产公司职员说，如果你是从疫情管控，肯定现在这个状态是好的，能够度过这个危险期是最好的，因为不是说二月底到三月初还有一波高峰期吗？所以说这个时候居家办公的话相对还好一点，因为他是做房地产开发的，对他们的影响最大。如果他们的项目正常的话，一般他们在正月十几号就上工了，但到目前为止还是停工的状态，工人没办法上工，所以是项目也都是不能够推动，而且他们的项目是政府保障性的住屋，这种肯定是受到影响的。至于待遇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安排呢？一位国企员工就说跟平时一样是没什么特别的。至于经济状况不好会不会裁员呢？房地产公司职员就说这个是不会的，从经济上来讲，因为国家管控还是挺好。如果说裁员，某些企业可能就是小的企业会遇到，但大的话现在可能还是少数。记者就问一位的国企员工，说疫情未有解除之前回来是上班，如果一旦感染的话不做工伤处理，是没听说过这样呢？
这个我知道，
是吧？
我觉得这应该挺正常的吧，本来就应该不算是工伤的。
一位国企员工说，这个他知道，他觉得应该是挺正常的，本来呢就不应该算是工伤。而这位的房地产公司职员就这么说，
对，肯定是存在风险，既然有风险的话，但是为了国家这个推动这个疫情不再扩散，牺牲是应该的。
他说是啊，肯定是存在风险的，既然有风险的话，国家为了推动这个疫情不再扩散，牺牲还是应该的，这个时候还是能够取舍就取舍。一些商家已经开业，不过提供的服务有限，而且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避免人群聚集，生意量看上去还远远未恢复正常。
反正在20号以后才开的，对，就北京哈尔滨那个上班之后才开的。
这位房产中介就说，反正是2月10号之后才开的，北京发的上班通知之后才开的。他说现在来店里面值班的就是几个人，最近也都没有人来看屋。一位宾馆的人员就说现在正常营业，入住方面就没有太多的要求，符合登记就可以了，应该要测体温就测体温。而他又表示这几天的住客是不多的。
戴口罩不能那个聚众，而且我们刚才我们进屋门了，
我们店有好多人但是没让他回来。
呢名理发师话：戴口罩唔能够聚众，而且佢哋啱啱先至消完毒。佢店里边有好多人，但系咧都冇叫佢哋翻嚟。佢哋回乡之后就冇叫佢哋翻嚟。咁有顾客问可唔可以理发呢？理发师就话：而家唔可以，要等一阵。佢话要等个客人剪完之后先至可以。记者叶冰喺北京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美国卫生官员可能在四月份启动新冠状疫苗人体试验。三藩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世卫组织警告世界缺乏防护准备。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卫生官员星期二表示，预计将会在六个星期内开始对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系进行人体的实验，以确定疫苗是否有助于抑制爆发于中国的这种流行病。美国国立卫生院系旗下的国立过敏与传染病研究院主任弗契在发布会上表示，他们至少准时，甚至是可能更好。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一直是和一间是生物技术公司合作，利用当前的冠状病毒的毒株开发疫苗。弗契表示，这种潜在的疫苗被证实可以触发老鼠的免疫系统的反应，证明疫苗是可以对抗这种病毒。虽然外界对疫苗上市的期望很高，但是卫生专家表示，开发疫苗是一种复杂的工作，可能是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旧金山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为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做好准备。旧金山市的女市长布里德星期二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虽然旧金山还未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确诊病例，但是全球局势正在迅速变化，他有需要是加紧准备。布里德仲表示，佢哋系睇见到系病毒每日都系响世界新嘅地区蔓延，正在系采取必要嘅措施保护旧金山居民免受其害。旧金山进入紧急状态之后，市政府就可以集中更多嘅资源同人力，加速执行紧急措施，对疫情作出系更好嘅快速反应。当地嘅电视台表示，旧金山目前有三个病人喺度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嘅治疗，但系都唔系旧金山嘅居民。旧金山南部嘅圣塔克拉拉郡这个月较早的时候发现两宗的确诊病例，之后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还是需要郡委员会在3月3号就此进行表决。南韩疾控中心星期三报告，新增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是达到169宗，其中包括一名美国的军人。韩国卫生当局准备开始对大约20万名的可能同一名超级感染源的接触过的人进行病毒的测检。截至星期三，南韩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已经超过1000人，为1146人，这个是除中国之外是疫情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官方数据显示，疫情蔓延的速度明显放缓，星期三新增的病例是406个，死亡是52人。在武汉封城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面，这两项数据都要比目前的数字高出数倍。在中国疫情趋缓的同时，亚洲、欧洲及中东地区的疫情却是在度快速地蔓延。据最新的估计，目前包括中国在内，全球已经有41个国家以及地区出现了疫情。韩联社报道说，截至南韩的时间2月26号早上的10点，南韩新增的169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是达到1146宗。南韩上个月20号出现确诊病例之后，在一个月之内，病例的数目是就突破了千例的大关，以及12宗的死亡案例。与此同时，驻韩美军亦都出现了首宗的确诊病例，位于庆尚北道七谷郡的卡罗尔营区，一名23岁的士兵病毒检测为阳性，目前正在营区外的住处自我隔离。至于南韩军队里面的18名确诊的官兵，南韩国防部已经是隔离了9230名的官兵，以防止病毒进一步的扩散。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月26号表示，未来一到两个星期是防止新型冠状病毒扩大的关键时期，对于人潮聚集的大型活动将要求各个单位停办，然后两个星期或者是缩小的规模。北海道目前的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是达到38宗，亦都是日本这次的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北海道知事铃木直道已经是要求1600间的中小学停课一个星期。日本目前不包含 钻石公主号的邮轮在内的总确诊病例是172宗，死亡案例是6宗。而国际奥委会资深委员庞德日前曾经表示，最迟于5月底将会决定东京奥运会的命运，并且存在着停办的可能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疫情失控，人民以论习近平是否应该承担几大的责任。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政府公布新的财政预算案，并且宣布全民派钱创新高，民主派就指责这个是赎罪券。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经历超过8个月的反送中运动，正值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散之际，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星期三就在立法会宣读了新的20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向所有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居民发放港币10,000美元的现金，亦即是接近1300美元，大约有700万人可以受惠的，创历年香港政府派钱的新高纪录。不过受到美中贸易战和社会运动等因素的影响，陈茂波预计明年香港政府的财政赤字接近180亿美元的新高，亦即是香港15年来首次出现财政赤字，未来5年的预测都会是赤字。多个民主派政党就批评财政预算案派钱就好像是赎罪券，未能够弥补过去超过半年的警察暴力以及管治失败等社会深层次的矛盾。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星期三，即是2月26日，在立法会宣读20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亦都是他任内的第三份财政预算案，以撑企业、保就业、振经济、纾民困为主题。陈茂波在2020年经济前瞻与中期展望中表示，香港经济今年面对极大的内外挑战，短期内难言乐观，考虑到财政措施的提振作用，他预测今年香港经济的实质增长介乎-1.5%至到正-0.5%。陈茂波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来势汹汹，已经严重打击了香港的经济活动和气氛，原本已经受到去年社会动荡重创的旅游和消费相关行业，正是面对更大的冲击，步入严冬。陈茂波表示，虽然疫情短期内对香港经济影响可能比2003年的沙士的时候更加严重，劳工市场亦会面对巨大压力，但香港经济基调稳固，核心竞争力不会因此动摇。他相信疫情过后，香港经济定能够复苏。陈茂波表示，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导致香港经济下滑，预算案中推出总值1200亿港元，折合大约154亿美元的大规模逆周期措施，包括向所有年满18岁的永久居民发放港币10,000元现金，即接近1300美元，大约有700万人受惠，涉及大约711亿港元的开支，折合是超过92亿美元。港府将会在立法会通过拨款之后，尽快公布计划的细节。这次是继2011年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首次全民派钱港币6000，折合大约770美元之后，港府再次全民派钱，并且创历年派钱的新高纪录。陈茂波强调，虽然这项现金发放计划涉及大额的公帑，但是只是针对目前的特殊情况，不会对香港的财政造成长远的负担。
我必须强调，虽然这项现金发放计划涉及大额公帑，但是由于是针对目前 特殊情況而推行的特殊措施，不會對財政造成長遠的負擔。我認為在經濟下行而財政儲備仍然充裕的時候，可以在公共開支方面加大力度，刺激經濟和市民共度時艱。
除了全民派錢，陳茂波在財政預算案當中提出多項俗稱派糖的紓困措施，包括寬減薪俸稅、利得稅、差餉和企業特惠低息貸款等等。受到美中貿易戰和社會運動等因素影響，陳茂波預期稅收和賣地的收入會減少，加上預算案提及更大規模的逆周期財政措施和持續增加的經常開支，預計明年港府的財政赤字高達1391億港元，即接近180億美元的歷史新高，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 4.8%， 亦都是香港15年來首度出現財赤，未來五年的預測都是赤字。
香港現時的財政儲備約是11000億元，讓我們有能力在經濟逆境下推出特殊措施，例如發放現金。然而這一類特殊措施和持續增加的開支會消耗財政儲備，以2020-2021年度為例，儲備就由年初相等於22個月的政府開支，一年間就降到得翻16個月。如果持續出現財赤，儲備終會有耗盡的一日，這個並不是大家所願見。
陳茂波在結語中表示，今年財政預算案的封面選擇了象徵土地的顏色，他相信香港仍然是充滿生機的土壤，但是他會種出怎樣的收成，在於每一個人選擇播下什麼種子，怎樣耕耘和灌溉。他相信不管大家是什麼背景，懷抱什麼信念和理想，大家都十分珍惜和愛護香港。
我們同在這片土地上生活，本是休戚與共，唇齒相依，或許香港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仍是一個容許百花齊放、自由發展的家園。即使有個失望，我們仍然可以選擇對未來懷抱希望。即使理想不同，我仍希望大家各自分歧，創造化解矛盾的空間，一起推動香港向前。
議會陣線立法會議員毛孟靜批評陳茂波的財政預算案技術上違反《基本法》第107條必須量入為出的宗旨。毛孟靜又強調，民主派基本上都是贊成全民派錢10000元，但是派錢不能夠收買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尤其是去年六月反送中運動以來，市民對港府累積的怨氣已經根深蒂固。
但是如果他以為派到10000就可以買回市民的信任或者是信心，他就是發夢的，因為沒有可能的。我們市民之間由去年六月到現在，所有的怨氣、所有的憤怒是根深蒂固的。落區絕大部分市民的態度對我們說是你有份幫手製造危機，你而家遇到要還嘅，你俾錢我好，係因為我嘅錢嚟，你根本就要還嘅。
毛孟靜表示，今次是香港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最政治、最豪的一份財政預算案，全民派錢創歷年新高，而且整份預算案提及7次一帶一路、15次大灣區，他質疑是一份中港融合的經濟計劃。
好像香港未來就是靠中國的這兩個最大的因素，就是這麼多年來他所謂中港融合那裡炒埋一點，即是北京好我們就好，北京差我們又差，但是北京就很差咯。你看看環球的不論是政治或者是經濟金融的走勢，一帶一路有多少人採取你現在還說什麼大灣區，連想去大陸都不是多重。
毛孟靜又表示，財政預算案對警隊的預算大幅增加，但是監警會的預算最終會削減，而最近被警隊批評的香港電台的預算只是增加300多萬港元，折合大約40萬美元。他認為和中共的處事方式越來越接近。
共產黨槍槓子和不槓子的分別，槍槓子聽話就得加，不槓子不聽話呢就唯有同你拖住你先，是一個陰乾的手段來的。
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表示，这次财政预算案是民困未纾、警暴未除、管治失败，派一万又如何。杨岳桥强调，这次财政预算案最独特只有派10,000元，但是现今香港武汉肺炎疫情严峻的环境之下，港府选择人人派发10,000元现金，实际上是香港政府为他的失败管治所作出的赎罪行为，有如是赎罪券。
千祈不要忘记，这10,000元是香港人的钱，这10,000元的背景是过去8个月特区政府对于特区香港人所施加的种种的恶行而换取过来的。他的暴力无论是打市民、学生、老人家，甚至议员、记者，现在这10,000元只不过是去赎罪的。
杨岳桥又表示，全民派钱10,000元未能够解决香港的经济困境和深层次矛盾，更加没可能挽回港府的公信力。他强调反送中运动的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现在特区政府所做的一切已经是去到人神共愤的阶段，如果有任何人期望透過派10,000元可以挽回他的政治公信力的話，這個是痴人說夢。只有五大訴求真正落實，才可以真正解決現在民間對特區政府的不滿，所以五大訴求仍然是缺一不可的。
楊岳橋亦都特別關注到警隊的預算開支大幅增加至到258億，即是超過33億美元，包括警隊特別用途車輛的撥款增加超過4,000萬，提高到1億3,800萬，斥資超過7,500萬，購買6架裝甲車，向警員發放的津貼金額由原定的2.5億大幅增加10倍至到25億，即是平均每名警員獲得85,000元的津貼。催淚彈等的彈藥預算增加3倍，由2.1億增加至6.12億等等。楊岳橋認為警隊才是今次預算案中的大贏家，他表明除非削減警隊開支，否則公民黨不會支持預算案。楊岳橋又呼籲，為了讓全民派錢能夠盡快落實，陳茂波應該將相關的預算分拆在防疫抗疫基金處理，避免同極富爭議的警隊預算捆綁通過。民主黨表示，新一份預算案對警隊千依百順，派錢就斤斤計較。雖然預算案建議向18歲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派發10,000元，但是刻意遺漏18歲以下的市民，在支援企業的措施上面亦都未能夠做到人人受惠。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示，预算案有2个主要遗漏，而家派钱包括居住在海外和中国内地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但是遗漏了在香港居住的18岁以下人士，明显不符合预算案鼓励和带动本地消费、舒缓市民经济压力的目标。胡志伟又认为，财政预算案完全回避过去大半年反送中运动之下香港市民的情绪，尤其是忽略了很多市民要求重组警队的呼声，反而大幅增加警队预算和人力，和民情产生对立。
而警队的民望呢，信任度呢是已经跌到一个相当低的情况，评分是2.几，都很大市民给他零分。但是在财政预算案里面，你仍然見到一個具體的係升幅。在警務處的係預算案當中，維持社會治安的預算咧，係會增加7%，去到113.5億。 而警方嘅係警隊嘅職位嘅增長咧，係會去亦都會增加1132名，仲要有6部嘅裝甲車嘅更換。呢、這個好明顯咧，係同成個社會對於喺反修例運動之下嘅民情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對立衝突。
針對預算案提出港府將會利用部分未來基金成立一個香港增長組合，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陶謹申認為政府必須盡快交代投資的內容，包括投資的風險和回報。陶謹申又表示，現在這個組合未有任何的內容，令人憂慮這個基金會南水北調，將香港人辛苦儲起來的財政儲備投資中國內地。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發聲明，支持財政預算案發放10000元現金給18歲或者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面對前所未遇的難關，她認為措施合理和有效，直接給市民加油，能夠即時攜手共濟，亦都可以刺激消費。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新民黨歡迎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向成年的永久香港居民派發10000元的現金，不過她認為由於紓困措施和政治無關，加上派錢又是跨黨派的共識，因此不見得會對建制派在今年的立法會選舉選情有太大的幫助。對於有意見要求問責官員和行政會議成員減薪，葉劉淑儀表示，只要林鄭月娥願意帶頭減薪，她都不介意跟隨。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觀察家和批評者指出，在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仍然擴散之際，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目前確實正在全力應對這個疫情，但是當局的主要力量是用於盡力控制輿論輿情，而不是盡力控制病毒疫情或者為感染者提供治療和照顧。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
當今中國很多地方很多患者处于病危状态，他的家人无论怎样哀痛呼号救治，但是当局却不管不问，使患者在家中、在大街上、在医院走廊里面自生自灭。但是中国任何一个网民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就疫情问题发表了什么令当局不高兴的言论，就马上会有一群公安上门警告、威胁、捉捕。不过观察家普遍注意到，截至目前，从中国官方媒体到小粉红或者五毛党，即中共掌控的伪装为普通网民的民意操控特工，都没有对习近平政权有能力在全世界大散钱，使全世界吃惊，却未能够有能力保障一线医务人员的口罩和防护服，没有能力为中国大众提供起码的医疗保障这个现象做出评论，或为当局做辩护。但是现在已经有明显迹象显示，习近平当局在这里试图甩脱官方封锁信息打压舆论酿成灾祸的责任。在观察家看来，这一种甩脱责任，即中国网民所讲的甩锅的说辞，主要是两种。一个是信息披露不及时，而下面的人缓忽即守，无能、懒政、不作为，没有将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再一種就是中國的醫學研究人員在第一時間把持住病毒樣本用於寫論文，而不是及時做出報告，使有關部門可以在第一時間得到及時的情況通報，做出正確的決策。1月28日，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網站發表署名文章，談有關武漢肺炎疫情的信息封鎖導致公眾未能夠及早提高警惕，最终酿成疫情大扩散的问题。该文批评地方官员将信息公开认为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没有站在党和国家的视角考虑问题。在很多观察家看来，声言法律必须服从中共，坚决不要司法独立的中国最高法院通过其网站发表这一篇署名文章，明显地展示了中共最高当局要将锅甩给下面的官员的意图。此外，在中共严密控制的互联网上， 一度盛传的一种传闻话，中国的医学研究人员早就掌握了造成疫情的病毒的关键性讯息，但是他们却忙于抢先写论文，在国际权威医学研究杂志上发表来争名夺利，而不是以公共利益和生命安全为重。这一种传闻一度引发中国公众对这样的私自私立的医学研究者的愤怒。北京资讯荣誉主编胡平说，迄今为止的形势发展已经明显显示，中共最高当局试图将锅甩给下级官员，甩给医学研究人员的努力碰壁了。
我想这两种说法都站不住脚，因为正是吸取了2003年治理 SARS 的这个教训，那么他当局在这方面都应该说是建立起了相应的机制，这样子呢，遇到什么事情，其实地方官员
胡平话，佢谂呢两种讲法都企唔住脚，大众都知道，因为正系吸取咗2003年应对沙士嘅教训，中国话建立起咗相应嘅疫情及时报告机制，遇到乜嘢事情，地方官员就冇几多嘅自主嘅权力，有乜嘢事情必须直接上报到中央。武汉市长周先旺将呢一件事情讲得好清楚。胡平在这里所谓的武汉市长周先旺将这件事情讲得很清楚，是指武汉肺炎疫情在武汉当局明显的隐瞒下不断发展，最终进入大爆发的失控境地，招致公众的强烈谴责。在激烈的批评谴责声中，武汉市长周先旺1月27号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武汉和湖北先前之所以未有及时向公众披露疫情实况，是因为没有得到中央的批准，所以不能够披露。同时，中国官方后来的多次声明亦都显示，中国当局早就对疫情有足够的了解，并且向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和美国等国家进行了几十次的通报，显示了中国不存在医学研究人员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信息匿不报，从而导致中国政府当局不能够及时了解疫情实况的问题。来自中国的很多迹象显示，虽然中共当局全力封杀网民有关习近平应当为武汉肺炎疫情失控大爆发承担几多责任的议论，但公众和网民的议论显然令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感到不安，中共当局仍在努力为习近平开脱。一些观察家说，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1月29号对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的采访，是明显的为习近平进行辩护。中国媒体的报道说，曾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公共卫生人员的决策考虑的就是科学性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视角。但政府官员考虑问题并不单纯是科学的视角，这个只是他们决策依据的一部分。曾光说，他领导人要考虑政治视角，考虑维稳的问题，他要考虑经济的问题，他要考虑春节老百姓的天伦之乐，满不满意的问题。而他们专业人员讲的话往往只是他们决策中采纳的一部分。曾光表示，不能够说政府官员这种视角不对，事情的决策是要多方面考虑的，但是在关键问题上要建立一个经验，要有更多的采用科学视角。北京资讯荣誉主编胡平说，曾光的这一番话很值得玩味。考虑到胡锡进总是奋不顾身地为中共当局的任何倒行逆施的做辩护，而在中国网民当中获得丢飞盘的绰号，考虑到曾光曾作为一个官方学者的身份，胡锡进采访曾光的这一番话显然是为中共辩护，为习近平当局辩护。他的辩护的逻辑是中共喜欢说领导因为经验不足而交学费或者艰辛探索。胡平表示，且不要说有多少有自尊并珍惜自己生命的中国人愿意将自己的性命拿来做供习近平当艰辛探索的试验品。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